弟兄姐妹平安。在国内现在是早上5点多，所以是早上好。我跟师母刚刚从远东回来，刚刚2个星期啊，所以是一个很感恩的地方，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聚会啊。长牧师告诉我今天是拆船的月，对吧？拆船的信息，我回来的时候差点已经忘了。你们的牧师很好，他很体恤我的软弱，知道我那个记性不太好，所以他知道，所以他就提醒我今天不要忘了。谢谢让我今天能够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就是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做主的工。为啥我要分享这个题目呢？是有几个因素。第一，大概从2019年年末开始，整个全球有一件事情发生，你我都在当中。虽然感谢上帝，有一些人是练九阴真经，什么意思呢？到现在还没有感染，都是练的时候都是阴的，一条线的，不是两条线的。但是很多呢都是过来人啊，都是阳过，曾经啊，甚至乎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也感染了，经过医疗的时候、治疗的时候恢复了。这几年来疫情的原因，使我们在宣教的侍奉上面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因为不同的地方，不，世界很多地方都要封关，对吧？不能自由来回。从2020年开始，我们加拿大是3月份，对吧？所以从2020年3月份到了2021、2022，其实我们的出外都受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要先进。好了，去年2月24号，有没有人生日？2月24，不是工作的生日。去年2月24号凌晨的时候，我们凌晨的时候，乌克兰基辅第一颗炮弹就落在基辅的地方。刚才主席给我介绍的时候，是我们在乌克兰、在俄罗斯、东欧这块，都是我主要的宣教的工厂。疫情不能去，去年这个战火开始的时候更不能去。今年10月7号，什么事情？我告诉各位，我跟师母那一天还在俄罗斯，今年我们在俄罗斯。10月7号收到一个新闻的一个短讯，以色列遭遇袭击，有200多的人被挟持成为人质。这1个多月以来，大家都不停地在新闻报道听到很多关于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这场的战事。整个宣教的地区，特别在中东地区的宣教施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世界的所谓航运，这个出行，大家都可以想象会遭遇一个不同程度方面的影响。所以当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好像从这句经文当中，趁着白日，究竟什么是白日，什么是黑夜，从这个角度，也从 一个不幸的人，一个无辜的人，这个生来傻眼的人，这个人身上，我们思想关于宣召的事情，关于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来做工，应该做什么工。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要等到何时呢？我想不但歌词当中给大家一个挑战，从年轻从年幼，我是年幼的时候奉献的，从年幼年轻年老 年长年老到了快要打进棺材之前，我们要等到几时呢？这个提醒我们，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曾经愿意奉献自己做主的工，可是有些人还要等到几时呢？好，从这几个角度呢，我想特别从经文当中，我们要好好思想这个生来傻眼的人，这个无辜的人，在宣教工厂上面代表什么，好不好？然后我们想一想耶稣所说的这个白日跟黑夜是什么意思，然后究竟是我来必须做我的工，还是做我们的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的工，还是我们必须做差我们来者的工？为什么这样？是关于这个经文方面的事情。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求你提醒我们，你自己的话帮助我们，在约翰的记载里面，在这一段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重复看过的经文当中，我们今天恳求你对我们说话，圣灵对我们心里面来说话，让我们把握能够做工的时间。我们仰望你，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从来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四节圣经说到一个人，这个人是生来傻眼的。然后你发觉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是谁犯罪的问题，对不对？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哎，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是门徒的这个疑问？或者说当你看到一个傻眼的人的时候，你会不会从心里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大部分人看到一个傻眼的人的时候都没有感动，无所谓，对不对？看到很多傻眼的人太多了，没事，我管他是谁犯罪。但是当心里面说，哎，这个人遭遇这个事情是关于罪的问题的时候，就表达他有一个宗教观或者一个对信仰方面一种的感应，关乎究竟人类或者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究竟是谁产生的问题，或者在我们成长的背景过程当中，我不晓得各位，但是我在香港长大，我是在香港长大，我在台湾生活过，我没有在国内生活过，所以国内的事情你比我更懂。但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想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我没有问寻根究底，有没有？就是当我们看那件事情，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小的时候看一本书，就十万个为什么，有没有看过？十万个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就问我爸爸为什么为什么，所以小孩子就问为什么。但是这种要询问要找出答案，我想是一般普通人，包括我是普通人，所以我们会问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很希望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产生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会怎样可以对症下药，然后能够完全的解决那个问题，从这个根本当中来改变。这个问题本身包含着太多意思，其中一个我觉得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根源从根本当中来解决，这个是问为什么，对不对？我希望 你们理解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我要问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单纯一个感动感受，而且我们必须有一个理性方面的了解，然后我们必须有一种比较能够合逻辑的还有合理的方面来解决那个问题。可是当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事情都能够很清楚知道为什么？我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虽然都有些比我年轻，但是都有一点人生经验。我想问，从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留意，是不是我们都能够找到那个答案，那个为什么的答案？不一定。甚至乎当我们现在所面对所有的所谓国际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变成专家，他们都能够很多解说，但是就是那些原因吗？对不对？你就问那个问题咯。这个背后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有这个情况。耶稣的门徒现在面对的是这个生来傻眼的人，为什么？为什么他是生来傻眼？然后他们有宗教感，有一些信仰的一个背景，关乎罪的问题。在潜意识当中，人类的不幸是一位罪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是因为这个人还是他的祖先，他的父母。这个也是我们成长的背景过程当中，我们就问找一个情况，就是我今天这样是因为我原生家庭，有没有听过？我们成长，我今天的这个模样，或者我的人格，我的那个怎么做，是因为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有没有听过？真的吗？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在辅导方面等等都说这个问题，原生家庭。在其中辅导其中的原理就是说，一个 family therapy 就是家庭的这个治疗，就是当你要辅导的时候要理解它背后这个后面。可是问题还是这样，真的吗？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能够理解所谓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解决，是真的吗？生来瞎眼是因为这个人的罪，是因为父母的罪。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容易有一个答案，就是一定是罪，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犯罪。如果没有亚当，人类就没有罪，对不对？神学方面一定很准确。但是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生来傻眼的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只是问这个关于罪的问题？有没有留意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人？反过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个无辜的人、不幸的人？门徒代表了我们很多人，我们很愿意知道为什么，我们看到事情的时候很自然地问为什么。我们的理性里面要解决，如果我们能够解决所谓的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解决就能够是从根本方面来解决。但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有一点是没有感情，不牵涉什么感情，是很自然问的，不需要太多感情。 可是耶稣怎么回答？我们去看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停一停，我们是门徒，我们听到耶稣问说这个话，回我们的话的时候，哎，不是犯罪，不是他犯罪，不是他父母犯罪，哎，啥意思？为什么这个人会面对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他生来傻眼？如果不是罪，为什么？也是留在那个问题里面，不是犯罪的问题。那如果不是犯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的就是问题，对不对？耶稣怎么说呢？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轻忽了我们的那个概念。我们的概念是什么？人遭遇不幸是因为罪的原因。门徒的概念是他遭遇不幸是罪的原因，可能是他犯罪，可能是他祖先犯罪，他父母犯罪，没有想到另外一个情况，根本不可能想到耶稣所说为什么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因为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理性就觉得遭遇这个事情必定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对我们信耶稣的人说这个是罪的问题，对我们有信仰的人说这个罪是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人就陷在这个困难当中。这个是绝对对了，因为这个神学方面不能改变。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地方，忽略什么？耶稣今天要我们要理解的一个事情。当我们要好像很多成为一个专家一样来解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要遭遇这个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为什么俄罗斯乌克兰要打起来，是谁煽风点火，懂吗？煽风点火，懂吗？在之前他们谈来回好像都不会真的打，结果某一个人说了话以后，24号炮弹就发生了。谁说的呢？你们不知道就算了，那个是点火，那个火一点就打起来。真的是这样吗？我还是问吗？我们都不知道。当我们那个联合国的秘书长说哈马斯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哦，谁都知道原因，但是什么原是意思呢？真的吗？还有一个包含一个很重要背后的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很多专家我们都从这个角度忽略了在这个事情上面上帝要显出什么作为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没有，很少。因为我们都看在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情况，就好像我面对这个宣教方面能不能出宫墙，我们看到是面前看的。我们没有想过神为什么用这个疫情，神为什么有俄乌这个问题，甚至乎10月7号带领我们要想到要明白神在幕后他的心意是什么。现在已经有不同的讲座出来关于以巴的问题，我不是专家，但是我从圣经来说一个事情，稍微题外话。如果以色列人没有给万国来攻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想一想，你读圣经，如果以色列人没有给万国来攻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懂我意思吗？好好读关于末世的问题，为什么最后是哈米吉多顿的大战？为什么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你们走难的时候祈求不要到冬天啊等等，是特别到对以色列民来说的。为什么撒加利亚书里面说啊， 万国来攻击以色列民的时候，他们要往山上走，然后怎么在山的一半喊出来，山一半往北而已，一半会向南而已，为什么？这是对关于耶稣再来的信息要好好也读清楚明白。我们要从神的话，从神的角度来理解我们为什么今天遇到这事情，包括在宣召的事情上面。当我不能去俄罗斯乌克兰，当然是疫情，那个简单，因为认为疫情过后就可以，没想到24号那个炮弹以后，什么都泡汤，炮弹来就泡汤了，不能去。哎，黄牧师，你不是说刚刚从俄罗斯回来吗？对，但是你知道吗？我不是用蔡会的宣教师的名义去，只是用个人的身份，用了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身份，不是加拿大人的身份。我是用另外一本护照去俄罗斯的，如果用加拿大护照，我根本去不了。如果在差会，我成为说是差会允许我去的时候，我的差会会出现问题，因为我的差会是在加拿大，明白吗？所以我是个人身份，我没有差会的一个所谓接待。但是差会是这样，不说了，因为出街不好。所以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势，我们要看是神的作为怎样来产生，怎样来说明这个事情。这个生来傻眼是很无辜的人，无助的人，他需要是什么？其实那个人最需要就是，一般来说，他要看见，对吗？不是单单要看见，他要看见耶稣，他要从耶稣里面重获真实的光明，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他要从耶稣身上重获光明的人生。他生来是没有光明的人生，可是他要在耶稣里面得着一个光明的人生，对不对，弟兄姐妹？是不是？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不要单单看这个人生来傻眼，所以他能够看了就好了，看了不好的，很多时候重活光明能看到很多黑暗无味的事情，他情愿不要再看见。我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我们看的很多很多这个世上很多不堪的事情，希望我是眼瞎，希望我从来没有看到人心的污秽，人心的那种狡诈战华，我们希望没有看到。我不晓得同意不同意，有时候眼瞎的人心里面很明亮，但是眼睛看的时候看得令我们很糊涂。可是这个生来傻眼的人，他张开张眼的时候看见什么？看见耶稣。耶稣要说的，他的生命里面，他在黑暗当中叫重建光明。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对于我们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到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要向那些福音还没有得到的民族当中，那些未得之民当中，来把耶稣基督的真光、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那里，是因为什么原因？你看看很多人，他们生活在他们自己那种宗教或者那种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主义的时候，他们都活得很好的，你外来人来的时候反而令他们更不安不好，对不对？他们觉得他们活得不错，我们觉得他是生来傻眼，只是他们觉得很不错。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得着耶稣的真光？为什么？他们都是无辜的，有谁生下来就与上帝作对？ 你想清楚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机会听过耶稣，他愿意跟神作对吗？他生下来就是他的父母，或者说他的文化影响他，他从来没有这个选择的机会，对不对？但是他们心里面其实有一种的宗教感，他们知道有一个情况，他们知道是不对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对。他们虽然看不见东西，可是心里面知道会有一些让他能够重获光明的事情。我挑战我们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我说这个话是请你原谅，因为在国内生活当中，我儿子现在在国内生活，我的亲家是国内人，完全是在国内的，我们是两个生存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那个空间。我稍微能够有一点点的那个认知，我不是说认识，就是从那种过去这几十年过来的时候，我成长的背景当中是说无上帝无神，可是心里面知道不可能没有，真的没有上帝没有神，同意吗？可是谁是真神？谁是值得相信的那一位？第一个。第二，在整个成长的背景当中是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对什么都不要那么很轻易的相信，对人要存一个怀疑的角度，对不对？弟兄姐妹，从国内的来的朋友，弟兄姐妹，但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跟以前的口号很相似？绝对的服从，绝对的相信，绝对的顺服。我说这个话希望你理解，我不是批判，我是有感情的，因为从过去这样的情况，我心里面是知道有一些东西，我知道是不是我们听的我们接受的那一种，还是会有一个我不知道的东西。可是谁是，什么是真，什么才是真，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们从国内的，你教教我，你纠正我好不好？但是当我这么多年来跟一些国内的弟兄姐妹、国内的朋友来往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当他们说如果上帝没有把我们从国内拉到这个鬼地方，我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是谁，我就不是基督徒，我就不是神的儿女。鬼地方是什么地方知道吗？俄罗斯。他们说不是，我说好像生来是傻眼的。生来是为什么傻眼？因为我们成长的那个地方，因为这个教育，因为等等各样的事情，影响了我们看不见那个真光、真实的真理。可是当这一天耶稣来了，当这一天耶稣来到这个生来傻眼的人当中的时候，甚至乎一些宗教家、一些耶稣的门徒要问那些问题，不是批判，可是他们的问题是这样：是谁犯罪？耶稣说不，需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弟兄姐妹，有没有想，你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如果以前是生活在一个无神的影响当中，甚至乎你对基督教有一些误解，对耶稣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今天你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你明白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你的救主，生命的主宰，是不是从一种生来傻眼，现在成为被耶稣改变的人？耶稣来到这个人的当中， 今天耶稣来到这样的人当中，他要让那些生来傻眼的人在他身上得着神的作为，重建真实的光明，重新在这个创造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上帝面前得着光明的人生。这是做工的时间，今天是做工的时间。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出去，耶稣带着你我一起出去，让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你知道现在大概全球有大概将近七千的未得之名这个群体，还有七千哦，还没有听过耶稣啊。那我们只是中国，我们自己说我们有54个文族，对不对？56，以前台湾是九族文化村，从台湾的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发现台湾的原住民超过14、15个，对吧？啊，去彰化了解一下，彰化有一个市政厅里面就将台湾现在的他们发现原住民都摆设在当中，10几个。为什么这样研究对有重要？是因为我们知道究竟我们所说的福音传遍天下究竟是什么意思，民族，一个族群。那么提醒我们，原来今天有大概7000人，他们是未得之名，意思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或者只有2%的人曾经听过，所以从那个人口的来算，是小于2%的人口能听过耶稣的，那是算是福音未得之名。但是当我在这几年在工厂走动的时候，我发觉在很多地方我们的华人很多都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我最近我们这两年在捷克布尔诺，是捷克第二大城市，里面大概有1000多人口，但是基督徒有多少呢？从国内出来成基督徒的不超过10，是10个人以下。如果10跟1000这个人口做比例，他的人口是多少？1%，对吧？只有1%从国内来的人当中算是听过耶稣或者曾经是基督徒，算都算是一个福音未得的地方。我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很多人，可能包括我们在座的某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就好像这些不信的人，出来的时候从来没有机会明白领受真光。但是耶稣要在这些未有听过耶稣福音的人当中，要他们看见，要他们得着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以致他们能够看见真实的真理，真实的耶稣，在耶稣生命当中得着生命的意义。第二方面，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耶稣说趁着白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来差我来者的工。当然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很自然在一个农业的社会，白天跟黑夜是他们做工的很自然的时间，对不对？如果这个话说在今天，白日黑夜都做工，在我们今天，我们的白天跟黑夜是没有分别的，对不对？我们这不是白天工作，有些是黑夜还要工作。如果是你要轮班的啊，三更的时候，三班制的时候，早午晚都有人来做工。好， 可是简单来说，白天是工作的时间，最农业社会，就是说能够做事情的时机，必须做的那个时候，白日。白日代表说是我们很顺利能够尽情来做事情的时候，那黑夜呢？黑夜是休息的，黑夜是不能做工的时候，黑夜是代表说不是做工的时候。简单，如果从这个概念来认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白日，什么是黑夜，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必须理解，从地理方面来理解这个情况，是我们今天是白日，那个另外一方面，地球的另外一方面是黑夜。当他们是黑夜的时候，我们是白日；当他们不可能做工的时候，是我们能够做工。你理解这样的一种概念的转换吗，弟兄姐妹？好，同意了。首先，这个是做工的时间，必须要看清楚，是我们能够为主做工，必定是白日。跟我说一遍，我们能够为主做工，必定是白日，可以吗？再来，我们能够做主工的时候，必定是白日，听清楚咯。所以今天耶稣要我们为能够做工的时候，耶稣不是要我们在黑夜当中来找工作，是让我们能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看到吗？清楚吗？第二，当我们不能做工，我们说是黑夜的时候，那个是不可能有能够为主做工了。简单做一个例子，就是当1949年以前，我是说这个话哦，1949年以前，在中国还没有新中国还没有完全成立以前，有很多外国的宣教士在国内来做工。对不对？然后1949年就好像是黑夜，因为他们都要走了，听清楚吗？就所以呢，外国的宣教士就不能进到中国里面做事情了，对不对？不能宣教了，对不对？好，看起来那个就是黑夜，懂吗？那可是呢，那些宣教士离开中国大陆以后怎么样？他们就分散在东南亚、台湾、香港、东南亚，就在那个地方把福音传开，很多中国的教会、华人教会建立起来，甚至乎有一些地方在菲律宾跟印尼，就有一些差会，宣教是华人的差会成立了，在那个地方把福音往其他地方继续的扩展。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一片被共产主义影响的其他地方，就成为宣教的白日，听到吗？可是好了，当我们以为中国好像外面的宣教是不能进去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福音黑夜的时候，真正是黑夜吗？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到1980年之前，真的中国没有了基督徒吗？没有了基督信仰吗？真的是黑夜吗？在国内一些忠心信主的、跟随主的人，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为主做工，看起来是黑夜，可是他们是能够做工的时间。我说这个点，希望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敏感一下。我们有些时候以为这个局势令到我们不能做宣教工作，这个情况比让我们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受到很多限制，我们忽略了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做，主要我们做是我们能做而已，没有想到是上帝能做，没有想到是神要他的子民来做，只是我看神的子民的时候是 在我身上没有看到其他神的子民身上。弟兄姐妹，听清楚我的所说的吗？我要大家想清楚神的话。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的时候，在这个白日做的时候，这个我是谁，在经文当中很自然应该是指耶稣基督，但是我的理解不单单是耶稣基督，也包含着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人当中不是我而已，是包括其他信主跟从主的人身上，他们都必须做。而且不是让人看到我们所做的多么厉害，多么成功，多么有果效，有神上帝的祝福，以致这个工作很多那个数字来报告，很激励人心的那一种，也包含着那些忠心的默默的，在人以为不可能的，没有阳光没有白天的，其实他们是白天，他们能做的那个事情。因为我们做宣召，或者说我们传福音，我们是让人在上帝面前得着神给他们的恩典，让他们明白神的作为在他们身上。我们不但是见证神的作为，而且有些人是在他生命当中要经历上帝的作为，就好像你，好像我，我们曾经在我们生命的里头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帮助，以及我们生命有改变，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那我们现在要传福音，我们要宣教，是让其他人，让他们也在神的作为当中，他们经历，他们理解。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把那个眼光眼目看在我们这一块而已，我们也看到其他跟随耶稣的人，其他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也做的时候，让其他人因着他们的工作经历上帝的作为，明白吗？那能做的什么时候？白天，就是上帝给我们能做工的时间，趁着白日，这是神给我们能做工的那个时间。所以看起来，我们以为有一些地方是福音很难做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透过神的子民在当中，就在那个地方成为见证，让他们在那个黑暗当中让神的真光照耀，让那些人透过他们默默的工作，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他们成为见证。这个是宣召另外一点我们必须要考虑清楚的，趁着白日，就是神给我们做工的那个机会。那么这次我们在俄乌的情况，我们看到乌克兰有些弟兄姐妹出来，我们说华人，当八月我在德国跟一些从俄罗斯从乌克兰出来的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我从他们生命当中听到一个个不同的神的作为，神的保护引导在他们生命当中。那个时候我能够做什么？有些人知道我在这边呼吁为他们祷告，甚至乎透过我们差会有一些金钱捐助，以致能够供应帮助那些从乌克兰出来的那些难民，我们差会都做这个事情。可是当我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怎样他们坐什么车出来，我坐着他们的车，一个从乌克兰车牌过来德国的，他们怎样经过30多个小时去到德国，我就看到神奇妙的恩典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我们是见证，但是没有想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回到中国， 几个月以前从北方回到基辅，还在打仗哦，他们回到基辅，他们还在基辅里面有聚会。我没有想到神是这样作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去，但是国内的弟兄姐妹们，曾经在乌克兰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些回到乌克兰。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这个是他们为主做工的时间。关于时间跟时机，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所说的白日跟黑夜，在地理的角度来说，全球化一个好处，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商业社会里面根本没有白天黑夜，我们的黑夜是别人的白天，所以全球经济根本没有停顿，对吧？那我们传福音会不会因为那个白天黑夜就停顿下来了？你懂我意思吗？好，那么我们说，现在在我的角度，我现在因为加拿大人不能去那个战争的地区，但是我是加拿大人就不能去。如果我不是加拿大人呢？弟兄姐妹，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不要举手了，你点头我就看到算了。如果你今天来到加拿大，可是你还是拿着中国护照吗？有没有拿着中国护照的朋友弟兄姐妹呢？啊，看到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加拿大人不能去的地方，中国护照很顺利的进入。以前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中国护照去俄罗斯，电子函是八天免签，八天，从今月开始，十一月开始，你们可能更知道，中国的护照可以免签进入俄罗斯，超过八天可能是十多天，不用签证哦。如果说上帝要你去俄罗斯传福音，你因为是拿着中国护照，你愿不愿意给上帝使用进到俄罗斯？对我们加拿大人说，这个是黑夜，不能去的，不能做工的。可是拿着中国护照你能去的，你愿不愿意去？我挑战你啊！我刚才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点头了，我挑战你了，你愿意不愿意去？我另外一个身份可以去的是十四天而已，我不告诉你我什么身份，可能你都知道。那么今年三月我就挑战跟我一样的弟兄姐妹们，结果我们是刚刚从俄罗斯回来，就是看起来原来上帝给我们身份能够为主做工，就在人家是黑夜，我们是白日，听清楚这个话吗？所以从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们就看清楚，趁着白日做差我来者的工的时候，耶稣说是我们，然后这个差我是差我还是我们呢？有两个抄本圣经，你知道圣经抄本吗？原文当中有一些抄本是我们，有一些是我，然后在翻译的一本当中也有是翻译是 we 或者 us， 有一些是 I me， 这个翻译。所以这一节圣经很有趣，我们必须做差我们来者的工，或者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都可以，知道吧？那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必须做差我们的时候啊，所以你跟我有份。你的身份是什么？我们都在主里面的时候，无论是你拿什么护照，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对不对？ 所以是我们必须做那差我们来者的工。那为什么是我们呢？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他怎么样啊？他要照样，照样怎么差谁啊？差何牧师，差蒋牧师，差许牧师做他的工。不，耶稣说，我也照样差你们做他的工，去那个地方，对不对？有没有人留意？所以这个翻译的时候，这个圣经这一节的时候提醒我们，无论是那个抄本那个翻译都提醒我们，我跟我们是一起的。那个我的时候很直接是耶稣，但是那个 implication 就包含着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差我们去，耶稣差我们去什么地方？有些人差到远方，差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族群。有些时候神差我们在你工作的那一块地方，甚至乎上帝把你带到加拿大这个地方，是上帝把你差来，差来，来到这里认识耶稣，来到这里得着永恒生命，来到这里领受耶稣给你的托付使命。所以今天你跟我，无论是专职的所谓宣教士，或者只是说我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我们都被差进到人群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特别要把你呼召出来，在远方，在不同的族群当中给他使用。那求主恩待你，他上这一步，好像诗歌所说，不要等了，不要再等了，把握这个时间。但是我想年纪大了，重复上一句，上帝差遣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神的子女，每一个神的子民，上帝差遣我们进到人群当中，让那些曾经无辜不信的人在耶稣里面重见光明，让他们黑暗的人生在耶稣里面得着光明，真实的人生。趁着白日，上帝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必须做上帝差我来者的工。让主祝福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们，基督生命，让别人从你生命，从你身上得着耶稣的真正的给赋予给他们的人生。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愿主祝福大家。